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立怀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快乐的信徒。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翻开启示录第十二章，虽然在这个屏幕上面我是写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但是我们先看背景，第一节到第六节。 Revelation chapter 12 will be reading from verse 1 to verse 12. Alright, Revelation. 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会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虽然我们的重点今天是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Alright? 找到吗？启示录。Alright?好，我们找到了，你们要读大声，你们读哦，因为我这个字体太小，所以我看很吃力，所以你们小小声读 ，Alright, OK, 来啊、我也尽量读啊。第一，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天上出现了一个奇伟的景象，有一个妇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痛苦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景象，看啊，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把它们甩在地上。龙站在那快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了，就要吞吃她的孩子。她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将来要用铁杖治理列国的。她的孩子被提起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去了，那里有神为她预备的地方，他在那里供养1260天，天上发生了战事，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与龙作战，龙和他的天使也起来应战，龙却抵挡不住，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于是那大龙被甩了下来，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天使也跟他一同被甩了下来。我又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的救恩、能力、国度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现在都已经来到了，因为那昼夜在门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了下来，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羊羔的血，也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自食，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众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欢乐吧。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就大大发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末世，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明白主你的警戒、你的警告啊，是我们这些身为信主的人、你的孩子、你的教会啊所应当知道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样的真理、这样的智慧是许多不信你的人所不知道的，因此他们迷失。他们活在撒旦的权势，而他们仍旧不知道。因此求主你这时候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圣灵唤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哪里被撒旦所指控，我们再次被主你的福音所眺望起来，苏醒起来，再次的被主你所使用。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引导一下时间，圣灵不但感动孩子，也感动在这里还有孩子们楼下的，还有在外面透过视频来敬拜你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 今天我问你一句话，如果有人问你，你会怎么样形容今天的教会？你会怎么样形容今天的教会？ How will you describe a church today in the end times? You look at the church, alright, 你看到今天的教会，你想象中你去到一些教会， How will you describe them? 你会怎么形容它？有谁讲话？哦，你说什么？
现代化。
现代化，还有呢？钱，有人这样，钱，他说看钱， alright, 看财富， alright, 还有吗？还有什么？谁讲话？
看人数。
看人数， OK, 看人数，人数多， alright, 还有吗？还有什么？嗯？
看牧师长得帅不帅？
我同意，这个不对，这个不对。Alright, 还有吗？还有什么？神迹，有人讲神迹，还有呢？ Leaderships, alright, 就是看领导层，我领导多么优秀啊，呀，的确是有一些教会开始用 CEO 的心态， CEO 总裁的心态来管理教会， alright, 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一个教导。Alright, 还有吗？还有什么？ LGBT 是的，啊。Antichrist, 是吗？敌基督， alright? 还有呢？还有什么？所传的道又怎么样？所以，哦，他们要听，他们自己要听 的信息。Alright, good. 我给你们记住啊，我在这里有几个形容， alright? 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些人，尤其是外面的，Alright, 有一部分是外面的人会这样看教会，还有当中也有一些我们属于教会里面的人也会这样看教会。Alright, 你们说刚才所谈的是从我们这里基督徒的角度来看。Alright, 但是外面的人怎么看教会呢？那外面的人今天看教会，他们说哦，教会很无聊，很无聊，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精彩的内容。OK?然后如果以其我花两个小时在这里，倒不如我在其他地方做我的事情更精彩。好，有些人会觉得我教会很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钱也没有， alright, 然后你讲智慧， come on, 外面的人更有智慧，哦，来这里干嘛？来这里，我们既然教会这么的软弱，我干嘛要来这里服侍上帝？ alright, 是有的。好，有些人会认为哦，教会有些时候会复兴，有些人会复兴，但是你看他们的复兴是暂时短暂的。你看那些复兴的人，几年前复兴的，如今跑去哪里？哦，的确很多人离开教会。好，有些人说福音在教会里面，不同的教会好像有不同的福音，福音是很混乱的。而有些教会，刚才有些人说有些教会不看重罪，然后只看重人数，然后只看重金钱财富，只看重上帝要怎么祝福他们。哇，福音很混乱，的确。Alright, 我不否认。哦，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有人会觉得哦，教会没有影响力，对外面的那些人一点影响力都没有。而这个教会只不过是封闭在一个四个墙壁的小房子。哦，你们那些只给那些软弱的人 ,it's for weak person.Alright, 那些没有能力的，哦，你们来这里得到心理的安慰。但是对外面有能力的人来说，哦，你们的影响力一点都没有。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对教会的这些评语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到底神是否与教会同在？我们每次说神与教会同在 ，right? 圣灵与我们同在 ，right? 啊，圣灵与你同在，每个人，圣灵与教会同在，我们都是教会。但为什么教会会有如此多的问题、软弱呢？所以，因此，你一旦不断的看到这些软弱的地方、罪的地方、福音混乱的地方，还有好像没有办法影响人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哇，你当然就会问哦，我还需要真的服侍上帝吗？有多少个人在这里？ 已经很久没有服侍上帝了。有多少个人？我不认识你，但你问你自己，是不是你已经停止服侍上帝好久了，好段时间了？为什么？我要问你，为什么？有原因的，一定有原因的。或许就是刚才我列出来的那些原因其中一个。Alright? 很容易，我们很容易放弃服侍上帝，因为我们觉得没有一个意义。There's no meaning in serving God. 所以你会来教会，当然你会来教会。But 礼拜天崇拜过后，你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服侍神的一个人。那我说你服侍神，不一定是说你是在教会，可能在家里，可能在工作地方，你已经没有那种服侍神的那个概念。Alright? 为什么？或许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教会的软弱的身上。教会真的是有软弱，你们所刚才所谈的的确是教会的软弱，我不否认。身为牧者，我的确是看到这些软弱。Alright? 所以因此我们来看，无论我们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徒，我们在末世，我们每次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末世的教会都是在打一个属灵的征战。而刚才你看到教会的软弱，你之所以会离开教会，放弃教会，不服侍上帝，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启示录我们再回顾，当我们谈启示录的时候，记住哦，你们要有很大的耐心，你们真的要有很大的耐心。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我会不断的重复之前所讲的一些大纲，启示录不太容易讲，但是又必须不断的重复，因为里面在谈属灵的征战。好，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要注意哦，每次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它好像帮你打开一个电视机，有几个频道。 Alright? 好，我打开第一个频道，第一个频道就是你会看到第一章到第四章，那里谈到基督跟七个教会。那里谈到什么呢？谈到就是说上帝要基督提醒教会要不断的忠于他，哪怕他们在社会上面对许许多多因信仰的缘故，面对许许多多的排挤跟不公平的对待，甚至失去工作。我谈到这个，所以他在第一个频道里面，第一章第四章，基督不断的提醒教会，你要忠心于他，不要与世界妥协，而你要不断的站稳你的立场。第一章到第四章，这是 channel one， right？ 好，第二个 channel 是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谈到七个印。那第七有七个印里面，你们想到什么？那这是第二个频道。这第二个频道里面呢，这七个印里面 ，seven seal 里面，你一定要谈想到，就是首先他提到天灾人祸。Alright， 天灾人祸当中谈到说，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四分之一的宇宙万物，还有世上的东西被毁灭。Alright， 资源被毁灭，四分之一。然后接下来呢，在第五个印里面就谈到说，上帝在末世已经在一些人身上盖印，属他的人，上帝会保守这样的人。第五个印的时候 Alright， 所以因此呢，在这里呢，第二个频道七个印里面给我们看到，信徒们，你们会在这世上看见天灾人祸，同时你会看到有一群上帝会保守的人，上帝所盖印的人，这是第二个频道。好，四分之一的人被毁了。好，第三个频道就是第八章到第十一章，七个号角 seven trumpet， 七个号角，号角是什么意思呢？号角是告诉你，就是提醒你神要来了，警告你要预备好。号角是给你一个警告，号角是叫你回来敬拜上帝的意思。所以七个号角里面谈到什么呢？当然也是谈到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里面给你看到有什么呢？有天灾人祸，而严重性越来越严重，破坏性越来越严重，频密度越来越频密。所以你看到天灾人祸，地震，火山爆炸， 爆发，或者是一些饥荒，还有瘟疫等等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而三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资源被破坏。你看这个第八章到第十一章七个号角里面，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因此你看到今天有疫情，你不要感到惊讶，这是自然的，必然会发生的。 Alright， 所以这是接下来，当然他也会在第七个号角吹响的时候，他第一次启示录第一次谈到基督再来，第七个号角，所以很重要。所以注意看，这里是第三个频道。好，今天我们来到第四个频道 Channel 4，就是第十二章到十四章。那你注意看，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它基本上是在告诉你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属灵的征战，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教会还有人口等等。但是来到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它把你的焦点带到天上属灵的征战，天上，它会告诉你为什么地上会有这样弱多的人抵挡基督啊，抵挡教会呢，轻看教会呢，逼迫教会呢。原来十二章十四章在告诉你，因为天上有一个正在打着一个属灵的征战，十二章到第十四章。 Alright， 好吗？ OK， 所以这个是第四个频道。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必须告诉你这样的一个背景，而这个属灵的征战，在天上属灵的征战会不断的打，不断的打。Alright， 天上发生了战争，这个征战会继续的打。 Alright， 基督跟撒旦，基督的天使跟撒旦的天使会不断的打战，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在讲这个东西。 OK， 好，我们来看，这里有三个部分，接下来我会把这个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的信息分成三个部分来谈，都是跟做欢乐，如何做一个欢乐的信徒有关。第十二章是告诉你，我们怎么靠着上帝的福音，回到上帝的福音，做一个欢乐的信徒。哦，教会情形很糟糕，真的，很软弱，然后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如何靠着上帝的福音做一个欢乐的信徒。第十三章接下来以后我会再谈的，就是如何在面对撒旦的欺哄的时候，十三章给你看到很多撒旦欺哄的地方，你怎么样做一个欢乐的信徒。第十四章让你看到欢乐的信徒在天上的喜悦，十四章。 Alright，所以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都在指天上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就谈第一个部分，十二章欢乐的信徒，我们该如何做一个欢乐的信徒。你必须不断的回到福音，靠着基督的福音。所以刚才曾长老选的诗歌很好，都是跟福音有关系， Beautiful songs。 好，我们怎么回到基督的福音呢？好，首先我们来看，首先你必须知道撒旦这个大龙他在做什么事情，在第十二章里面他在做什么事情，以后我们谈第十三章他在做什么事情。 You have to know， 不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在大选，不要以为这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总统在做选择的事情而已，他后面有属灵的征战。大龙在做什么事情？第二，我们如何回到基督的福音，靠着羔羊的血来胜过大龙所做的事情，大龙 Satan 所做的事情，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我们自己所做的见证的那个道，如何的来胜过。要我们又如何摆上生命，为主摆上这重生的生命，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一个信徒，一个欢乐的信徒。你怎么成为一个欢乐的信徒，跟上面这三点有很大的关系。今天的信徒有一些人要做一个欢乐的信徒，但是他不知道他必须不断回到羔羊的血，他忘记了，他还是必须回到见那个道，上帝的道，一个我听到我们听太多次可是却没有放在心里面的道。 你没有把这样的事情把道上的道放在心里面，你没有办法欢乐起来。面对这个软弱的事，这个软弱的教会，你没有办法欢乐起来，没有办法。因此你更别想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去。所以你必须不断地回到基督的福音，这是今天唯一的重点。 Returning to the gospel. Alright, 可以吗？ Alright, 今天重点是回到基督的福音，好才能够成为一个欢乐的信徒。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八节到第十节，你们读，小声读，一二三。好，弟兄姐妹，在第十二章里面，我为什么刚才要你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因为这里有三个主角你们必须认识的。第一，我们要问的就是谁是这个妇人？这里有一个妇人，哎，你看这个照片已经有一个妇人，哎，这个妇人是谁呢？如果你根据罗马天主教，他们说这个妇人就是圣女玛利亚 Virgin Mary。 All right，但是她真的是圣母玛利亚吗？只因为她生下一个孩子叫做基督，她就是圣母玛利亚吗？不是的，她不是指圣母玛利亚，她是指教会，旧约到新约到末世的到新约的这个教会。 Alright，那为什么他是指教代表教会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从亚伯拉罕、雅各、以撒而来的，是犹大支派而来的后裔。所以因此来到玛利亚的这个族谱的时候， All right, 就是玛利亚的这个 family trees 的时候，家谱的时候，他们就从这样历历代代这样带下来，来介绍耶稣基督的降生。从这方面来看，耶稣是从旧约的教会所生，而这个妇人，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是代表受苦的教会的意思。 Alright,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生下的孩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妇人，在这里的妇人不是指圣母玛利亚，她乃是指在地上受苦的教会的意思。因为基督是从犹大支派旧约而来，然后今天他是指地上的教会。 Alright, 所以这个是第一我们要注意的。第二，这个男孩是谁？这个男孩当然是指耶稣基督。第三，接下来这个龙是指谁？当然龙，他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们要注意，在这里有一个细节要注意。他说他被大龙，在第九节说大龙已经被甩了下来。他从哪里被甩了下来呢？他在天堂的时候不断地指控教会，指控人，指控信徒，但是如今被甩在地上。他不在天上，但是他已经甩在地上，不是说在今天的世上，而是在天上，但他不是在天上。而有一些解经家说这个龙是指谁呢？这龙他们说哦，是指当时的罗马帝国。但是弟兄姐妹，其实从第九节来看，他很清楚地告诉你这个龙是什么？古蛇，是魔鬼，是撒旦，是迷惑天下的那个魔鬼。所以当然魔鬼可以透过罗马帝国来逼迫教会，迷惑教会，指控教会是可以的，但是它的背后是指大龙，大龙就是指古蛇，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这三个角色我们必须分得很清楚。而这个魔鬼，这个大龙是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 他有气头气脚是代表他有权柄，他有权柄，所以因此他会掌管他邪恶的国度。他有十脚，十脚代表他的能力。Alright, 他甚至不只是他单独一个撒旦在做工，他有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被甩下来的天使跟他一起做工。所以天这撒旦是有使者的，他会透过这些使者来做，在世上做一些抵挡教会跟基督的工作。大龙现在在做什么？蛇现在在做什么？魔鬼现在在做什么呢？这里刚告诉我们说，等这个妇人生产之后，他要吞吃他的孩子，就是他要吞吃。从旧约里面就给我们看到撒旦不断的在攻击基督跟他的教会。 Alright, 打个比方，我们说这孩子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当然是，所以因此呢，撒旦是决心一定要吞吃他。所以在挪亚的时候，挪亚的时代，撒旦也在不断的攻击属神的人，撒旦也不断的在破坏这世界。因此呢，撒旦使人堕落，然后接下来上帝必须拯救挪亚一家。在旧约里面，撒旦也纵容埃及人杀害以色列的男孩，以色列人生男孩，而摩西生出来的时候他们要杀害，这也是撒旦的计谋，但是神拯救了摩西。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撒旦也要纵容他们敬拜金牛犊。 Alright, 然后接下来撒旦也不断的挑逗，也鼓励激动这些哥利亚、扫罗还有许许多多人来杀害上帝的子民，如大卫，然后甚至我们许许多多以前的先祖。所以因此来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你们看以斯帖 那一张照片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叫做哈曼，哈曼也是撒旦的代表，他要来杀破坏那些以色列人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旧约，所以你看撒旦不断的要吞吃，不只是要抵挡基督，也要吞吃这个教会等等。新约时代，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就杀掉了谁？杀掉了伯利恒一代的男婴。然后接下来耶稣基督在旷野的时候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也是要借此破坏基督的工作跟他的使命。还有在耶稣时代在传福音的时候，撒旦激动许许多多抵挡耶稣基督的人，宗教人士、法律人士等等，他们甚至使最后使到这些人杀害耶稣基督。哦，撒旦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问你，今天撒旦会如何的来破坏上帝的教会呢？这里说第九节，这里说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迷惑天下，迷惑你的心。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许许多多的人会轻看教会呢？因为撒旦迷惑他们的心。 Oh, the church is for weak people. 迷惑。你们这些信基督徒了，信基督很迷信，现在是时代了，什么时代了？迷惑人心。甚至在这里他不只是迷惑人心，他也会在指控，这里谈到说指控教会，第九节那里第九节谈到说他迷惑，然后第十节又谈到他指控。Alright, 指控者就是撒旦。所以刚才我们说教会很无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看法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教会是很软弱的，越来越轻看教会呢？为什么我们觉得教会的复兴是不实在的，这是假象的，是短暂的？教会的福音come on, 是一个很混乱的福音，没有一个人讲正确的东西。我们会轻看，我们会觉得教会是没有能力、没有影响社会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基本上，你们不小心的话，其实我们在指控教会。因此你不来教会，因此你不服侍上帝的教会，你在指控教会，明白吗？无端端的、很自然的，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因此很多人就冷淡下来。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警告，在末世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许多人的爱心会怎么样？会冷淡下来，因为撒旦在指控。所以当我们一旦明白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在面对一个指控教会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轻看教会，停止服侍上帝。而因此我们看到上教会的软弱，我们就真的是彼此的排挤。末世的教会会有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会面对许多的攻击。当你讲 LGBT， 哦，你一定会面对其他人的攻击。好，right， 当我们还没有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到头来会觉得，哦， come on， just give it up， 这个普通礼拜天的信徒就够了。哦，我们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觉得 don't waste my time on church。上帝不，这教会不配我们服侍，很浪费时间，我去外面做我的事情，没有人会来打扰我。这是撒旦对教会的指控，而我们却接受这样的指控。真的教会没有复兴，真的教会没有用，真的教会福音没有能力，而我们会接受。因此你懒惰，你怠慢。你们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信徒身上，甚至也会发生在牧师身上。会的，因为牧师看教会的问题看得比你们更透彻，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讲，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但是没有办法讲。你只看到我礼拜天站在这里，但是平时发生很多事情你们不知道。哦，我们很容易软弱，我们都会面对这些指控的声音。而这些指控教会，指控某某弟兄姐妹，指控某某人，哦，这些声音都是撒旦来的。要不要放弃？哦，很想，早就想放弃了。Right.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必须回到基督的福音，不然你别想起来服侍上帝。有一些教会好多年好多年来来去去，就是只有那几位教会领袖在做工，新的一代不愿意上来，因为他们看到教会的软弱，他们不要上来，他们甘愿在外面享受他们世界。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撒旦的指控，到今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该怎么样面对撒旦的指控，对教会的指控？所以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启示录来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一定要谈到这个什么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呢？他为什么谈到你们所做见证的道呢？他为什么说你要用摆上你的生命被上帝所使用呢？这基本上都在讲福音，这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为什么要在这十二章讲呢？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最根本的一个关键。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没有谈的，来到第十二章才谈基督的福音，你看到没有？因为在末世教会真的是很软弱，我们很容易离开教会，放弃成为一个只是礼拜天出席的一个人。然后来到有一天，就是礼拜，我看到你，那个时候你已经死了。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变成一个如此软弱的信徒跟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了基督的福音。所以今天很多人会批评教会，的确会。我不是说教会没有软弱，当然你批评过后，你要不断的回想基督的福音，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重点目的，不然你会软弱的，你会轻看的。好，我们来看我们该如何的来胜过这一切的指控呢？首先我们来读第十一节，首先我们要看靠羔羊的血。来，我们一起读一二三。真的，的确， 如果没有回到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被撒旦所指控。你是知道的，我也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如果照着律法，刚才我们读上帝的诫命的来衡量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十诫里面第一个诫命到第十个诫命只不过是一个大总纲，我们还没有谈圣经里面其他的内容。大总纲里面有至少有两三个事情我每天都在犯，如果我照着上帝的诫命来看我自己，我会死得很惨，我没有盼望。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想起，当我们每次看到教会的软弱的时候，看到你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撒旦会不断在指控你。首先他会引诱你犯罪，让你觉得做犯罪是没什么事情的，每个人都在犯，你看每个人都在犯， R21 每个人都在看， MAD 每个人都在看，哦，很正常的事情，他会引诱你。可是当你犯的时候，你会心里不平安，你会被圣灵责备，你说哦，你会开始挣扎。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律法过活，我们会死得很惨，真的。所以因此我们来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给我们看到那里有一个大祭司叫耶稣雅，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也在他面前控告他。控告他什么？你看这个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他也犯罪啊。你看这个大祭司都犯罪，如果大祭司代表以色列，而以色列又如今是被掳，是被上帝排挤在外面的一个国家子民的话，还有希望吗？连大祭司，应该很圣洁的大祭司都犯罪，还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所以耶稣啊，就来到，所以撒旦不断的指控，你看啊，你们的大祭司也是这样的，你们的牧师也是这样的，叫人家不要犯罪，自己也犯罪，哦，撒旦做这样事情。撒旦会告诉你，看隔壁那个人哦，看起来很表面很好哦，可是他却私底下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他会告诉你，教会里面很多假冒为善的人。撒旦指控，的确在指控，我们真的是没有盼望。如果我们每天接受撒旦的指控，教会是没有盼望，你也没有盼望，我也没有盼望。耶稣雅第三章第三节，耶稣雅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第四节，使者吩咐呢侍立在他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雅说，看啊，我已经除去了你的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礼服。这是指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没有耶稣基督羔羊的血，你永远不会接纳那软弱的教会，尤其是在末世，你永远会接受撒旦的指控，对教会的指控，你永远轻看你隔壁那个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感谢上帝，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胜利，因为那是照着预言所降生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另外一个大胜利是什么？他为我们的罪，为教会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死还不够，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仍旧没有盼望，他必须复活，他复活了。所以因此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再次的被洗净。所以信徒们，你看到软弱的教会，你在看到灰心的时候，冷淡的时候，你不想服侍上帝的时候，你轻看教会的时候，或者是你看不断责备你自己的时候，你要回到耶稣基督那羊羔的血，他的恩典，这羊羔的血能够永永远远赦免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神是如此的爱这软弱的教会，我不否认教会软弱， 但是神爱这个软弱的教会，包括你在内，无论你是多么的软弱，上帝爱你，甚至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不是理论，这个是事实，这个是福音，这是恩典，这是让你得胜你的罪过、你的罪恶、你的骄傲、你轻看教会的一个武器，很重要的武器，很宝贵的应许。如果上帝主耶稣基督也能够彻底的赦免教会的罪跟软弱，我们这些做软弱的罪人，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就忘记轻看这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你轻看教会的时候，想起这羊羔的宝血，因为耶稣基督早就已经赦免了这教会，软弱的教会。当我讲教会的时候，不只是指群众，也指你在内，也指你在内，也指我在内。羊羔的宝血，不要忘记，主都赦免，上帝都赦免，圣灵都赦免。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断的接受撒旦的指控，轻看教会呢？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指因着自己所做的见证的道，我们能够胜过他。你看，弟兄胜过他，他是谁？撒旦。撒旦在做什么事情？迷惑你的事情，迷惑你的良心的事情，迷惑你信心 的事情，还有指控教会的事情。你怎么胜过他？第一，回到耶稣基督羊羔的宝血；第二，做见证。什么见证？上帝的福音的见证，上帝的道，上帝的道，赦免我们的罪的道， The Gospel， 基督的道。我们怎么能够重新的接受教会的软弱，并且也回到上帝面前，重新被回到上帝面前，与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呢？第一，你要回到羔羊的宝血；第二，你需要的是回到这个福音赦罪的道。你需要每天回到这赦罪的道。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福音留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哦，那里没有信主的啊，这福音是给他的。我们的福音永远是停留在十年前我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信主，哦，福音留在那个时候，今天跟我没有关系，好像没有跟你没关系。我们忘记了上帝的道，上帝的福音每一天跟教会跟你有关系。我们需要回顾基督的福音。为什么？ We need to revise the gospel of Christ。 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赦免罪恶的福音，它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我们每天都需要被提醒，以免你犯罪；我们被提醒，以免你骄傲；我们需要被提醒，因为耶稣基督还有上帝的道不断的会来赦免、赦免、赦免，我们才会继续成长、成长、成长。我们每天都在犯罪，每天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福音不是等到12月25号有圣诞节我们要讲福音啊，那个是福音大会，不，每一天每个信徒都需要福音。所以今天早上我寄一个短文给你们，我说马丁路德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每天都需要听到福音。福音不是留给布道会，如果你明白什么叫做福音，它就是上帝的恩典的道，上帝的赦免的道，每天我们都需要。所以你要怎么样胜过撒旦对教会的指控呢？以免你轻看教会呢，轻看长老呢，轻看执事呢？回到赦免的道，基督的道，你才能够胜过这一切。第三，不，还有，你们真的相信，如果我们每一天告诉一个人，打个比方，如果今天我告诉何冰，何冰，过去我跟你，我看不起你，我讨厌你，但是因为今天这篇信息， 这基督的道、赦免的道、恩典的道，提醒我和你和好，做一个接触的，做一个和好的祷告。我告诉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但我挽回这位弟兄，他也挽回我，他也使到撒旦离你远去。撒旦会不断指控他来误会我，撒旦也会不断指控我来讨厌他。但是当我们做想起赦免的道的，基督是赦免的道的时候，撒旦一定会离开。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跟十八节，一二三，那七十二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耶稣说，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坠落。好，这个经文是在提醒你，每一次我们把赦免的道、恩典的道传讲出去的时候，以人与上帝和好的时候，撒旦就会退去，从天坠落。你信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是可以得胜的，回到羊羔的宝血，回到什么？回到这赦罪的道、恩典的道，也就是福音。一个我们听起来我们也觉得已经好像很熟，已经苦瓜烂熟的事的福音，不，这是个宝贵的福音，每天你都需要回复，重新复去把它放在你心里面的一个福音。我们每天都需要上帝的恩典跟赦免，这是基督的福音。 You need the gospel every day. You need to hear the gospel every day. 第三，我们又怎么能够胜过撒旦的指控跟迷惑呢？这里说，他们就是指信徒们，虽然自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那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胜过撒旦的一个生命？第三个步骤秘诀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摆上，交托给上帝。你明年要服侍上帝吗？或许你现在你心里面有许多的苦毒，或许你觉得这个教会太多琐碎的事情，很不配，很慢，所以你带着苦毒在服侍上帝。哦，如果你明年你要服侍上帝，你先回到耶稣基督的羔羊的宝血，你回到这恩典的道，回到基督的福音，不断的回到基督的福音，不然你是不可能摆上你生命奉献给上帝使用。教会里面很多人愿意摆上，哇，会做很多事情，但是到头来他们会心里面很多苦毒，是因为什么？他没有先回到羊羔的宝血，没有回到那福音，所以因此你做得很辛苦，你觉得服侍神很辛苦。我以前在我的教会有一个执事来告诉我，有一个教会领袖告诉我，他说，牧师，为什么你们给我们这样多东西做？礼拜天是应该让我们休息的时候， I just want to come and relax and hear the sermon and go home. 我只要来听信息然后我就回家了，为什么这样多东西做？我很累了，每次服侍过后我很累。回到耶稣基督的羔羊宝血，每天被基督的福音、恩典的道、赦免的道重新使你回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每一天，不然你不要来服侍上帝，不要。教会里面，如果你也是带着苦毒服侍上帝、服侍的话，我不要你来服侍，我甘愿你不服侍。你先搞好你跟上帝的关系，我甘愿把那个事工给关掉，也不要这样的人来服侍。先把你跟上帝的关系搞好，建立起来，回到基督羔羊的宝血，回到赦免的道、恩典的道、基督的福音，你才有办法完完全全把自己摆上。不然的话，你永远只会看到教会的软弱，你一定会，你都没有恩赐，
哦，你这个人做了这样，
我如果做比你更好，一定。所以你会指控，指控。所以信徒们，我们要记住，我们在末世的教会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撒旦如今不断的在迷惑人心，攻击教会，使福音不正群，使人不看重福音。我们必须回到羔羊的宝血、赦免的道、恩典的道、基督的福音，把自己奉献给神使用。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这是一个被圣灵掌管的生命。你不但听到福音，你不但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也是一个引导你这生命的主，由圣灵引导你，然后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被主所使用。如果我们不回到这上帝的福音的话，你知道撒旦还会继续不断的做这样事情，会继续让你看到教会的软弱，而你会看不起教会。撒旦还会继续让你犯因自己所犯的罪而不敢做见证。你说：“哦哟，是哦，我没见证，我在做见证。我叫他要与人和好，可是我却不跟他好。我叫他说不要犯奸淫，可是我每天看到一个女人，我心里面动淫乱。”哦，你会被指责。所以信徒们，回到基督的福音，不然的话，撒旦会每天做这样的事情。让你看到教会的软弱，使你软弱，让你看到你自己所犯的罪，不敢做见证，见证这赦免的道、恩典的道、基督的福音，你永远做不了，因为你一直在犯罪。第三，撒旦会让你只为自己活。今天的人都是为自己活的，很正常的。所以你说，因为外面的人也是这样，我家里面的人也是这样，我家里面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为自己活的。你说，很自然，这是撒旦的伎俩。我们的生命不是为自己的。一旦你明白什么是羊羔的血、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三，你一定把生命摆上，被圣灵所引导、所充满。所以信徒们，如今是在末世，你愿意被神所使用吗？如何成为一个欢乐被神所使用的信徒呢？我们来读第十节，你们读一二三。好，这里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谈到这个 right， 羊羔的血，还有什么基督的道 right， 回到基督的道、恩典的道、赦免的道、基督的福音，然后接下来求圣灵带领我们把自己生命交摆上去，被神所使用。我们谈这个，但是我要问你，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欢乐起来？这里第十二节说，众天和住在其中的，就指圣徒们，你们都当欢乐。为什么你们要欢乐？这里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两个原因我们可以欢乐的。第一，虽然这世界轻看教会、羞辱教会，觉得教会是一个软弱的、无能的教会，但是你知道吗？教会是上帝所看重的。因为在这里第十二章里面，他怎么形容这个妇人呢？哦，他形容这妇人是相当的壮观。他说他身披的日头，脚踏着什么月亮，头上戴着一个十二星的冠冕。这个形容词你们不要忘记，他乃是指教会的荣耀。日头代表什么呢？他是带着上帝给他的荣光被充满。在世上我们看不见，真的看不见，可 可是在这异象里面，约翰看见天上的异象，看到这妇人的时候，哇，他身上带着上帝的荣光。我们如今上帝就是这样看教会。他又说这个教会呢，这个妇人站在月亮上是什么意思呢？是代表原来教会是有属灵的权柄，有属灵的权柄，因为我们有羊羔的宝血，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耶稣基督的道跟福音，胜过这一切的指控，而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是有属灵的权柄的信徒们。你们不要轻看，当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天，你领受圣灵的内住，你是有被圣灵所充满的权柄。好多年前有一个人来找我，在教会他时常被邪灵所搅扰，晚上很难睡，睡不着，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在办公室跟他面对面。平时在主日崇拜礼拜堂，但是那一天我把他带到办公室，还有牧师还有传道，那时候我只不过是一个小传道人，所以我们就跟这个姐妹来对话，然后他就告诉我们晚上他为什么睡不着。但后来他问了一句话，他时常被撒旦指控他，你这个人，你这个是贱人，真的撒旦指他是贱人，不配上帝的宝血，你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后来他说，他就问我，你凭什么跟我讲话？我只讲一句话，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上帝的仆人，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死，为我复活，跟你说话，这是属灵的权柄。只是一句话，这句话里面包含着基督的羔羊的宝血，这句话里面包括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的内住。我们为什么要欢乐起来？因为教会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因此我们是神所喜悦的。这里还讲说，这妇人头上戴着十二颗星的冠冕是指什么？代表基督的胜利的意思。所以第一，这个教会如今上帝怎么看教会呢？他是被神的荣光所充满。第二，他是带着教会属灵的权柄。第三，他是什么？他有基督的，他是代表基督的胜利的意思，胜过罪，胜过撒旦的指控，每天不断成圣。哦，这个是上帝看教会，所以我们应当欢乐。看起来我们很软弱，不，上帝是如此的看重我们。外面的人轻看你，因为我们不像大公司，我们没有钱，外面的人更相信外面的 CEO 跟大公司，轻看教会。不，上帝很看重教会，你们应当欢乐起来服侍上帝。第二，我们为什么要欢乐起来服侍上帝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因基督的福音的缘故，我们会欢乐起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会欢乐起来。有一首歌，我不想，正常有准备什么，我已经决定待会我们会唱。有一首歌叫做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这首歌他待会我们会唱， alright？这首歌是他说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right? 然后这首歌就告诉你说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他告诉你说 though none go with me, I still with Jesus, I still will follow. Though none go with me, I still will follow.就是说如果没有人跟我随我去，我还是会跟随耶稣基督。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第三，他说 My cross I will carry till I see Jesus. Right? 我这个十字架我要扛着背起这十字架，然后一直到我见到耶稣基督为止。My cross I'll carry till I see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不再回顾，不再回转。最后他说 The world behind me, the cross before me.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w, 这首歌我相信你们听过。或许你们唱的是华文版，它叫做《我已经决定》。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唱的呢？每次我们是在布道会，布道会人家截止，我们就唱这首歌《我已经决定》。对，我们就是这样 ，right？ 但是你懂这首歌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吗？它其实是一首19世纪的一首诗歌，本来没有的。这首诗歌是怎么样来的呢？19世纪的时候呢？有一大群的宣教士，从英国、从澳洲、从美国，宣教士来到北印度做宣教的工作。在那里呢，他们是要面对一个很尖锐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边宣教士时常要传福音的时候，可是那个北地区，那个北印度的那个的乡村，时常都是被那里的偶像、那里的异教徒所掌控。那里有很深根深蒂固的阶级 caste system， 还有当时还有次人的，就是说食人的部落。Right, carnival. 那所以当一个宣教士他来到这个地方，很多宣教士去那边传福音都为主殉道死去。所以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阿萨姆，是北印度的一个小乡村。感谢主，经过了多年以后呢，终于有一个家庭相信耶稣基督，夫妻还有两个孩子。这是那个乡村阿萨姆这个乡村第一个归向耶稣基督的一个果子。可是那村长跟他的领袖不高兴，他们说怎么可以让这个人这个家庭来归向耶稣基督，不是破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信仰吗？所以他们这一群人就抓住这个家庭，抓住他的孩子，抓住他的妻子，威胁他的丈夫。他告诉这个丈夫，他说如果你放弃基督，我就不会杀掉你这两个孩子。这个人说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Christ. There's no turning back. 讲完这句话之后，两个孩子被杀掉。所以他亲眼看见这孩子被杀，然后接下来就到他的太太，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村长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 renounce Christ， 你否认基督，不然你的太太跟你孩子会一样。他说 No， 我世界在，他说什么？他说 OK，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基督，永不回头。就这样，太太也死去。同样的，来到他生命的，来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 No, I will follow Christ. There's no turning back. 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基督，不再回走回顾。接下来他就死去，被杀时，他们是用 archer 用那个 spear 把这个人给刺死，这个人就回到天家去。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传出去的时候，他们后来有一个宣教士才知道，当这个亲眼看见的这个村落的人，他们看这个人为什么坚持不离开耶稣基督，他们受感动，
所以一个一个的归向耶稣基督，包括村长在内。他说为什么基督，这个基督是如此的奇妙的一个神，仅让这四个人这样死去而却不后悔。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福音传出去，村落悔改，村长悔改。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那里就来了个大复兴。所以亲眼见证这个死去的家族殉为主殉道这个家庭的时候 的人，他们后来告诉宣教师，他说当他亲眼看见他的孩子死去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 The world can be behind me, but the cross is still before me. 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当他看见他的妻子被人用这个 arrows, 剑刺死的时候，他只讲一句话 Though no one is here to go with me, still I will follow Jesus. 虽然没有人愿意，我仍要跟随耶稣。哦，这句话。所以 弟兄姐妹，他们就把这些话写下来，交给一个宣教士，他叫 Sahu Sundar Singh, alright, 他就把这些话写下来，然后加上了印度的音乐，成为了那里第一个印度的诗歌。19世纪。后来这首诗歌就慢慢的在印度的教会广传出去。然后一直传一直传，然后有后来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几个美国宣教士离开印度的时候把这首歌带回去，结果就在加拿大被一个 songwriter George Beverly Shear 写成今天的诗歌。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为什么他会如此，这个人这个家庭这个丈夫这个父亲会能够如此欢乐，在这种情况底下仍旧欢乐的来跟随耶稣基督，跟今天的信息有关系。因为他看到羔羊的血，一生他只知道羔羊的血让他一生经历神的赦免，他也相信也见证上帝的道 There's no turning back. 因为他知道上帝真的活生生的上帝依旧在跟他说话，是真实的道。因此他摆上，他就是如此的欢乐的摆上服侍上帝。所以这首歌基本上总结了今天的信息。所以信徒们，我在提醒你也提醒我，你不要接受撒旦的指控，轻看教会，软弱的教会，分裂的教会，无能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所爱的，你们应当欢欢乐乐起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愿主复兴你们。在末世教会就是如此艰难的，一定的，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回到这个福音，羔羊的血，基督的福音，赦免的福音，恩典的福音，基督的福音，然后把生命摆上去。为什么他会欢欢乐乐的摆上去呢？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因为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是透过信心经历领受上帝的赦免。他在今生的时候，他是透过信心的来认识上帝的话语，他透过信心因此也经历圣灵与他同在，他才能够讲这些话。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欢欢乐的摆上去呢？我相信其中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那是他知道一旦他离开这世界，他要亲眼看见赦免他的耶稣基督。一旦他避开这眼睛离开这世界，他马上可以看见跟他说话的耶稣基督。马上。
他欢欢乐乐，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不像今生我们还必须透过信心离开这世界，马上与基督同在。所以诗篇第十七篇第五节说，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要看的是谁？那义者的面。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安慰的话呢？我们应当欢欢乐乐奉献给神使用。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你保守教会这里每个人。主，我们在哪里软弱，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在哪里骄傲，我们在哪里轻看你的教会，主啊，求你的羊羔的宝血再次洗净，让我们再次被你的福音所陶造，所安慰，所医治。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复兴我们，使我们一生欢欢乐乐的来服侍你。无论这世界的人怎么看教会都好，我们都愿意欢欢乐乐靠着基督的福音来服侍你。求主你垂听我们这里每个人的祷告，有声无声的祷告，复兴他们，纪念他们，保守他们，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把时间交给主席。